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85回。这位林玉玲似乎不太好对付呀，尚未带自己进城，就一股脑的开始给自己出难题了。现在加入新宫的修士，还不是都成了新宫的炮灰？他是说什么也不会作茧自缚的。于是想了想之后，韩立轻轻咳嗽了一声，斟酌道：在下虽然对贵宫向往已久，但是妙音门曾经对在下有过大恩，在下身居妙音门客卿长老一职，近些年恐怕不便，实在抱歉的很呐。这个韩立毫不客气的又将妙音门拿出来当做这个挡箭牌了。没事的，韩道友能如此忠于人事，林某佩服至极，但我们新宫随时欢迎道友这样的人加入其中啊。白光中的林玉玲见韩立婉转的回绝了拉拢，并没有露出什么不满之色，而是淡淡的一笑之后，又开始和韩立聊一些乱星海的秘闻趣事，后面非常识趣的再也不提及星宫和逆星门之事。对方转变得如此之快，韩立自然乐得可以轻松的应付，二人就在平淡的闲谈中飞遁而行。当看到了巨大的天星城的时候，脸上都不禁露出了几分喜色，但是还没有等两个人靠近巨岛，就有不知从何处飞来了一对修士，四男一女。为首的一名脸色焦黄的中年修士是结丹初期的修为，那么其余之人呢，都是筑基期的水准。参见灵护法。四名筑基期的男女显然认出了林玉玲，一飞到身前就恭敬的施礼。看来啊，这男女不变之人在新宫中的名气还不小啊。而那位黄脸修士也带有几分惊喜的同样问道：林师弟，你没事吧？师兄一收到南明岛遇袭的事情，实在是担心至极啊。这位道友是什么人？韩立看了看他，那个修士啊，正目光狐疑的在他身上转了几圈。我在路上被两名逆星盟的修士追杀，多亏了这位韩道友出手相救，而韩道友的洞府就设在天星城，所以我就带他一块回城了，让这位道友进城没有什么问题吧。他不知道是因为赶路疲劳还是身负内伤的缘故，脸色比刚见韩立的时候又苍白了几分，隐隐的给人一种柔弱的感觉。既然是林师弟的救命恩人，这当然没有问题了。林师弟啊，你受伤了？黄脸修士露出了一副关切至极的神色，这让韩立看到眼里，心中不禁一动。没关系，虽然被对方用法宝击了一下，但我有天香锁护身，没有什么大碍的。林玉玲那艳美的脸上升起一丝隐约可见的红晕，但神情却更加的冷漠了。我这有一颗秘制的天灵丹，林师弟啊，你先拿去服用一下，省得亏损了元气。黄脸修士一听这话，却仿佛更加担心了。他犹豫了一下之后，竟然从身上掏出了一个小瓶，殷勤地递了过去。林玉玲一见此景，脸色猛然一沉，似乎想要发怒的样子，但是随后他又想到了什么，竟忽然转怒为喜，明眸秋波流动。那师弟就多谢师兄赠药了，我还要先去内宫回禀一下南明岛之事，这位韩道友就麻烦师兄替我送进城吧，师兄一定要好好招待一下我这位救命恩人。这位林玉玲伸出了一只洁白的纤纤玉手，含笑的接过那小瓶，竟一下子变得妩媚至极，风情万种，完全变成了一位女子一般。没问题， 今日是王长老当值，不会刁难师弟的。这位韩道友尽管教育师兄就是了。黄脸修士一见林玉玲对其这般软语温言，就露出了受宠若惊的兴奋神情，连连拍着胸脯保证。韩立看到这个景象啊，脸上却闪过了一丝异色。这个人难道真是女儿身不成？否则黄脸修士怎么露出这般迷恋的模样啊？虽然道友对林师弟有过援手之恩，但是一些必要的事情还是要问的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道友应该能够体谅吧。黄脸修士直直望着林玉玲飞遁消失的地方半天之后，终于回过神来，打量了韩立一眼，不冷不淡地说道：好的，道友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就是了。韩立神色如常，毫不迟疑地回答：这就好，那先说说道友的身份吧，我要确认身份是否属实。黄脸修士点了点头。韩立见此情景，却微然一笑：在下是妙音门的长老啊，这是在下的腰牌，而这块是城中洞府的禁制令牌，想必道友应该识得真假吧。韩立说着，伸手往储物袋中一摸，两块不同的令牌出现在了手中，不慌不忙地递给了对方。妙音门，查查看妙音门长老是否有此人呢？黄脸修士不客气地接过了令牌，头也不回地命令道。站在他身后的那位相貌还算清秀的女修士闻言微微一愣，但马上应了一声。随后他就在自己的储物袋中一阵乱翻，终于掏出了一块玉简，用神识探查了一遍，然后又盯着韩立多瞅了几眼，才恭敬地说道：赵护法，妙音门的确有一位姓韩的长老，而且从画像上看人也一般无二。
哦，这两块令牌也是真的，这样看来身份倒不假了。
黄脸修士闻言倒没有什么表情的点了点头。
好了，你们几个继续在附近巡逻，我先带这位道友办一下进城的手续。
黄脸修士将令牌抛还给了韩立。
是，
后面四个人齐声应道。然后黄脸修士不再说什么，冲韩立一招手，人就率先向天星城方向飞射而去。韩立化为了一道青虹，同样紧随其后的飞遁而出。没过多久，黄脸修士就带着韩立飞到了天星城的高墙附近，并飞到了一个城门上空。这一路上虽然并没有其他人上前盘问，但是韩立放出神识略一查看，却发现呀，最起码路上有四五波隐匿没有现身的修士，其中说以这个筑基修士为主，但是也有两名结丹期暗藏其中没有现身。韩立尽管脸色不变，心中却不禁一凛，看来南明岛被袭之后果然警戒森严呐。若不是有人引荐带路，他想要混进天星城恐怕还真不是一件轻松之事。这个城门处啊，显得有些冷清，除了十来名白衣修士之外，并没有什么人进出此城。而且离近之后，韩立才发现那高大围墙和城门此刻闪烁着淡白色的霞光，似乎已经开放了什么禁制的样子。黄脸汉子一落下之后，就毫不迟疑地向白衣修士中唯一坐着的一位长老走去。此老者留着不长的山羊胡子，满脸的皱纹，正躺在一把竹椅上闭目养神。
于护法，这位是妙音门的韩长老，我已经检查过身份和令牌，没有什么问题，现在就麻烦于护法讲解一下进城之后的事宜，我还要继续巡视外围，就无法多待了。他冲老者一抱拳，似乎对其颇为尊敬。 韩立的目光啊，在这老者身上一转之后，心里边就多出了三分警惕。这个人竟是一位结丹中期的修士，怪不得黄脸修士对其不敢得罪的模样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妙音门，老者眼皮一动，慢慢的睁开了眼睛，似乎还有一些没睡醒似的。哦，是的，而且这位道友曾在路上出手易住过灵师弟。犹豫了一下，黄脸修士有些勉强的又多说了一句：“
哦，这倒稀奇了。
好了，我知道了，赵道友回去吧。”老者目中这寒光一闪，隐有金光从中射出，但马上又消失的是无影无踪，声音仍然显得是有气无力，十分的懒散。黄脸修士倒对老者这副模样没有为意，一抱拳之后就没有理睬韩立，飞遁而去。韩立平静的站在原地，不急不躁的看着老者不语。
妙音门，妙音门的紫菱丫头，我倒是见过几面，的确是个七窍玲珑之人呐。倒是你这位妙音门的长老，我偶尔听其说起过两次，可惜呀，一直无缘一见。不过看道友如此年轻的模样，难道也和林道友一样修炼了什么永驻容颜的功法？据我所知，凡是此类功法都是阴性至极的，男子修炼了可没有什么好处啊。
老者眼睛一眯，盯着韩立慢吞吞的说道：“这么说，林道友是男子之身？在下并没有修炼什么驻颜功法，只是曾经吞食过一粒定颜丹而已。”韩立沉静至极，不动声色地问道：“
林道友是男是女？其实我们星宫恐怕也没有几个人真正知道啊，老夫就更不知晓了。不过他修炼了驻颜的功法，倒肯定是真的。
倒是韩道友运气不错啊，连定颜丹这么稀罕的丹药都有机缘扶持啊，不错。”韩立听了这话微微一愣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老者又接着说道：“
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既然有人验过了你的身份，老夫也不想多此一举了。不过如今因为和平常不太一样，所以规矩嘛也肯定不同。道友呢，用心听好了，老夫只讲一遍的。”
韩立双眉一挑，嘴唇紧闭，并没有说什么。
现在的道友有两个选择啊，一个是临时加入我们星宫一方，愿意协助我们抗敌，这样的话你在城内仍然可以活动自如，不受什么限制，并且每次任务之后，你记着好了，我们星宫都会赠予丰厚至极的报酬，绝对不会让诸位道友白出力的。二呢，是不愿意参加大战，只想老老实实的在城里边待着啊，这样也可以，我们星宫不会勉强诸位道友的。但是除非规定的一些时间段，现在其他时候全程戒严，不准随意的离开住处，否则 我们新宫在城内的执法队伍可是格杀勿论的呀。现在啊，韩道友可以告诉我你的打算了吧？
老者神色忽然一阴，冰寒无比地说道。
韩立眼中异色闪动，一时沉默了下来，似乎陷入了思量之中。
老者见此，也没有催促韩立的意思，只是他原本张开一些的双目又眯缝了起来，面孔上隐隐地露出了一丝奸诈之色。
不知道进城之后，在下可否使用传送阵到外星海去啊？
沉默了片刻之后，韩立终于沉声说道：
原先只要缴纳灵石当然就可以了，但是现在嘛，当然是不行了。想要去外星海可以，可必须为我们新宫做一件事情才行。
老者没有露出任何意外的神色，仿佛韩立所问的问题早在他的预料之中。
什么事情？
韩立心底隐隐猜到了几分，但还是眉头微皱地问出了口。
很简单的，在马上开始的大战中，替我们新宫完成一项任务，或者击杀一名和自己同阶的立星盟的修士即可。
老者微微一笑，轻描淡写的说道，嘴角露出了一丝丝淡淡的讥讽之色。听了这个条件呢，韩立心里一阵苦笑，看来新宫高层是打算逼迫他们这些想离开的修士，即使不能为星宫所用，也必须沾染逆星盟修士的鲜血才可以啊。一方面可以削弱逆星盟的实力，另一方面这些修士以后也无法靠向逆星盟了。
我在和林道友返回的路上已经击杀过同阶修士，不知道这是不是算数啊？
击杀过一名？你和林玉玲？
不错。
韩立没有迟疑的点了点头。
可惜这个不算，你必须在提出申请之后，在大战中当众击杀的才可以。先前就是灭杀的再多也没有什么用的。
老者终于露出了几分感兴趣之色，慢慢说道：
道友估计这大战会何时爆发呀？
啊，这大战嘛，哈哈，应该很快吧，我估计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情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逆星盟之人竟然没有攻陷内岛，就突袭般的要强攻我们天星城了，估计他们打的也是速战速决的主意吧。
老者听了这话有点一愣，重新扫视了韩立两眼，但是马上恢复正常的说道。
看到这儿，韩立心里暗骂呀，真不愧是一只老狐狸啊。
韩立现在也知道为什么让这个老家伙来守城门，放到一般的天星盟的修士，别人还不放心呢，可是他在这儿守城门，基本上不会出什么纰漏的。
我报名，
击杀完一名和我同阶的修士之后，在下就要被传送去外星海。
韩立没有怎么多考虑，冷静地说道。
为什么呀？这还用问吗？他已经杀过逆星盟的人了，再多杀一个两个，那基本上就没有区别呀。
好，你将这新指环戴好，由此指环为凭证，暂时你也算我们新宫的一员，大战开始的时候就凭借此指环执行任务或者报名参战。
老者在身上一阵摸索之后，掏出了一个黄光闪闪的指环，不动声色地递给了韩立。
韩立一看到这个指环，心里头就是一沉呐、啊。这哪是什么指环呢、啊？这简直就是一个讨命的枷锁呀！有了这个枷锁，他只能和这帮家伙绑到一块儿了。那预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86回。